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长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是一起来讲故事、听故事的时间。那么刘发呢，在这里呢，每一次每一个礼拜都会跟你一起来读故事，然后每次呢也都会说同样的开场白。越是好笑笑也是很夸张，也是说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每一次呢，当刘发在读一些新的故事片段的时候啊，还是会有很多的提醒或感动。虽然说我们在读的故事很多时候啊，都是一些跟我们的现代生活稍微有一些距离呢，但是实际上很多人的实际的进化、人的需要、灵魂根本的这些诉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变的。包括刘发自己呢，常常也会觉得，当我在读比如说像戴德生啊、之前我们读过的杨幂、桂林啊、等等这些的宣教士呢传记的时候，刘发自己也会想到，哦，可能他们当时是从一些西方国家客到了我们中国来到一个当时他们自己文化语言那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上帝呢国的缘故，为了失散的灵魂的缘故。那么刘发呢，现在也有机会好像来到他们这些西方国家他们的故土、他们生活过的城市，相信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而且我们也晓得，在这个世界人类的历史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兴衰变化。可能我们现代人更喜欢讲一些经济衰退啊、经济上行啊、下行啊等等的这些。怎么在往前推一点的时代呢，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其实也不像前面的时代了。现在这个时代，其他的国家地区都还有很多的战争在发生。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跟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有很多时代上的、地理上的不同，但是实际上人的观境还是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十分需要拯救的状况里面。不论是我们的科技发展的多快，不论是我们所谓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多少，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的是，好像物资越来越丰富，好像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灵魂的空虚、心灵的不安也是越来越浮躁和明显的。这也就说明了，其实人的根本困境并不是时代发展或者所谓的科技发展、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的，而是真正我们灵魂、真正生命的需要，是需要我们重新去连于那个创造我们的神，从他的眼光里面重新来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也是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但是相信在神的带领之下，相信我们一起在上帝的家里面，作为同甘一灵的圣徒的群体，我们都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得到新的力量和指引，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仍然能够思索我们生命的意义，并且按照他的知识可奔走天路。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星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 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特纳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师。本书将戴德山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跟他的同工艾约瑟两个人呢，尝试沿着长江进入到内陆的一些地方去传福音，中间呢也正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凶险。另外呢，好不容易呢，戴德山也盼来了他同一个忏悔的同伴，就是巴格厄医生。但是他们两人的相处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成为亲密无间的挚友。虽然戴德山也有些失落，但是戴德山并没有放弃继续探索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同工，或者是他自己前往内陆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看看接下来又会发生哪样。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戴德山和巴格厄一家住在以前包约翰母子的房子里，晚上两人常常接触夜谈，直到深夜商量中国传道会在华斯宫的发展。两人也终于把计划拟好，并几个乱端拆毁，他们的讨论和规划也是挺霸道的，包括要建一座医院、一间学校、中国传道会在中华的办公室大楼、30所乡村学堂并附诊所，还有2名中国的传道人等等，以及还要帮助戴德山来巡回布道。不过这计划书呈上去以后，巡礼也是慢慢的等待，然后英国总会呢也会有各方面的辩论，然后再把结果呢邮寄回中国。戴德山十分焦虑的等待着英国的回信，当然一方面肯定是等待英国总会的应许，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急迫的等待施以李小姐的回应。戴德山从他母亲那点晓得，其实施以李小姐对他也挺有好感的，而且两人也有共同的心志，所以呢他也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个施以李小姐呢，另外一封是个他父亲呢，征询可否让施以礼能够前往中国与他一同侍奉。他恳求施以礼的父亲允许，因为中国的妇女也无比的需要福音，而戴德山自己也需要一个共奔天路的妻子。1855年的1月，中国传道会的代表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的外相卡林顿爵士。他们说南京条约以及其他条约虽然保护英国商人，但并没有给予传教士同样的权利。然而在1844年法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当中，则明明地说了中国政府对传教士和教民有保护的责任。纵然英国政府通过最后的最惠国条款取得其他中国给予别国的特权和利益，但是在中英两国互相签订条约之中，有关宣教士以及教徒的权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中国传道会要求英国政府与中国修订条约的时候， 需要把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所有权利列入到条文之中。其他参会也对外交部做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件事确实也有所作用。山下考林顿爵士答应从下考虑，他果然也出入山。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他特别提出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以及容许基督教传播的要求，同时呢，也保证宣教士或信徒可以得到官府的保护。但是在1855年之际，一般的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是依据之前的南京条约禁止或者是拘捕那些离开武考通沙考案进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虽然如此，但还是有不少呢洋商私运商品进入内地，也还是有传教士到内地去宣教。戴德山和巴格以及其余的传教士也多次尝试，发现地方官吏和居民虽然态度上呢好像是并不欢迎呢，但是也都比较容忍。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拉住人们接受福音，那就是中国人常常都把所有的洋人、英国人跟这些鸦片贩子混为一谈，这也是宣教士们心中十分的愁苦，因为他们也非常讨厌或痛恨这些贩卖鸦片、毒害人们生命的这些鸦片贩子们。现在上海县城已经被清兵以及法国军队重重围困，城内的小刀会众徒议乱纷纷，焦急如焚，他们大概最多也只能再撑个一个月之久。其余各地的情势也相当的不稳定，太平军呢也频传败绩，但是趁机起义的民众也还是有很多呢。这满清政府也腐败无能，也没有任何改革奋进的表现。这时戴德山对太平天国也有所改观了，他跟母亲的信上说，虽然之前我们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可能是中国福音的一扇大门，但我现在十分怀疑这件事，我恐怕他们取得胜利之后会疑惑更多，因为他们其实错谬了很多，甚至在他们内部欺诈哄骗之事更是层出不穷，在他们这个组织里面没得多少人是真正的被福音改变了。好了，戴德山、威烈和包约翰取得了一个早期的准许证，又结伴到内地传教，他们往西南而行。在1855年的二月的一个星期日早上，他们来到了一个山坡上，他们几个坐在一座残破的塔前，一边休息一边唱诗或读经。当他们回头一望，突然看见远远的上海城那点升起了一阵浓烟。原来那个时候上海城已经失守，小刀会歹徒到处流窜逃亡。三人立刻启程回客，到了南城发现城门已经被攻破，城内一片烟火和败瓦残垣。戴德山尝试点数那些无头的尸体，但怎样也算不清，平时他熟悉的地方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再难辨认。很多入府遇害前都被扒光了衣服，丝毫赤条条的塌了个满地。有些民众也趁机向小刀会打雨，以他们的家人展开报复，大开杀戒。那时的上海真是一片寂静，这是死亡的寂静。当上海人在灰烬与瓦砾中重建他们的家园之际，外国宣教士也重新斩断一切。虽然还未收到总会的回音，戴德山与巴格也已经着手物色新的地方，准备建筑医院或办公大楼。但是中国传道会管理不善，行政完全没得效率。有人对戴德山说，年轻的参会总是把工人拴在工厂内，便不理他们的死活。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住在英国又想要支持这些传教参会的老先生们，比如赫莱格和布加先生， 当他们全国各中国传道会的时候，就指定要几个代德山和八个恶使用，因为他们真实需要这些车实实际际呢能够落到前线的宣教士的手中。而他们呢确实也用这些车来帮助一名贫困的中国学童，并希望由此开始在日后上海开办一所学校。在1855年的四月，戴德山又和包约翰雇了两艘船沿长江而上。他们进入长江水域后，就嘱咐船夫靠岸，于是他们就能够到北岸山林的乡村去传教。四月的时候，山野十分肥沃，春风吹过，稻田上盛开的花朵也随风起舞，摇曳生姿。他们看见五座连绵起伏的山峦，最高呢顶上有座粉饰了一星的塔，在山路处有座宏伟的佛教寺院，发射亭楼蜿蜒而上，十分有气势。山坡上呢也岩石嶙峋，中间有花草野木叠缀的。在攀山的时候，戴德山发现树色缤纷，深沉郁郁的柏树和轻盈有致的杨柳插照在巨树拉松之中。山间小径的每一个转角之处都会有寺院的飞檐或者是亭台楼阁。确实不得不说，中国的这些山野庭院的建筑也别有一番雅致。当他来到了一所寺院，就看到一群工人正在忙得替菩萨粉刷和镀金，还有十分多呢穿戴整齐的信徒正在聚集献祭。戴德山和包约翰看到有几百个粉饰一星的偶像，还有香火弥漫，白烟缭绕。街道上到处都是人，铜钱丢进罐子里也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人们也谈话叽叽喳喳，还有几百对双足在地上发出哒哒的声音，交织成一片。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山顶的塔上。从塔顶俯视过去，风景美极了。戴德山却唏嘘想到：“你看啊，大自然正在崇拜那造物主，但是人们却拒绝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的创造神，反而去祭拜那些人手所造的木头的偶像。”山顶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他们在望远镜里也十分清楚地看见其他那四个山峰的景物。山崖下是一片春雨后的青绿色，一行行的桃树、杏树、李子、苹果还有樱桃树被一粒粒的麦田围绕的，麦子已经长出了嫩芽，每一块田中间都种得垂柳，农舍也用柳枝作为篱笆，而柏树的深处却有几处的秋坟，而这村野之外又是漫野流过的长江，宽大约是15到20里。长江的对岸是佛教的圣山，布满了寺庙和僧舍。至于西北的远处呢，就是通州。他们从山顶下来，途中遇到了一个和尚，他请戴德山到他的庙中一行，并叫戴德山在菩萨前的蒲团下跪下焚香和捐献。但是戴德山呢立刻就站在了蒲团上，用当时的官话大声的指出被偶像的愚拙，他也向周围的人群诉说神的大爱。然后包约翰呢则是用上海话讲道。 两人其实从那火山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大概也明白他们所讲的道理。包约翰直接说道，在座的诸位，如果我们所言有违真理，请不妨直说。但是也没得人上前来发言。他们离开之后又回到了船上，决定第二天前往通州去。说实话，那时候的通州是有名的魔鬼之城，因为城里面居住的各种的不法之徒对洋人尤其不友善。第二天早晨，天气闷热而潮湿，其实有两位中国教师极力的劝阻戴德生和包约翰两个人前往通州，不过他们二人还是很平安的转过来对两位中国教师说，你们就留在船上吧，不需要赶到我们了。如果晚上还不见我们回来，你们就迅速调查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你们呢就尽快把其中一条船呢开回上海，留下另一艘船在这里。假如我们今晚不能回来，我们也稍后会跟你们到上海会合。就这样，戴德生和包约翰带着一个仆人和许多的书册直奔通州。由于那时的路极其难走，他们便租了两辆车，由苦力推动和单轮人力车拉的。走了不远，仆人便要求他们放他回到船上去，因为这位仆人也听到了通州乱民的消息。他们也答应了他的请求。而就在这时，路上来了一个衣冠真正、道貌岸然的人，对他们说：“哎呀，两位老师啊，请你们还是不要到城里去了。倘若你们不听劝阻的话，你们便会发现通州的人是怎样呢？只怕到时候后悔莫及了。”但是戴德生和包约翰两位仍然觉得内心平安，他们还是平和地回应道：“真是非常谢谢这位先生您的好意，但我们已经决定要去了。您的好意，我们就心领了。”过了不久，戴德生的车夫又说他不敢再往前走了。没得办法，戴德生只好雇了另外一个人，多付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当他们终于来到了城外不远，他们吩咐车夫稍等一下。戴德生和包约翰两个人先步行进城看个究竟。人们看到他们两个议论纷纷，由于他们一身黑衣服，人们背地里都喊他们叫做黑鬼子而非白鬼子，怎么说起来倒也是有点意思。当他们来到西门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迎面而来，他酒气喷人，看来是喝醉了。这大汉突然抓得包约翰的双肩，使他挣也挣不开。这时围拢了十余个人过来，个个看得都很眉怒目呢，就这样把他们推推拉拉呢涌进了城里。
我已经忘到这心灵性地位，飞我安然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致爱中华》这本书呢第十二章上半部分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生、包约翰他们两个人呢在继续探索往内地传福音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看得到，这真是一个十分凶险的过程。如果不是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对福音未得之民的这份爱护关切，真是很难想象他们是凭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和动力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但是想来也十分感恩，当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能够认识那位传天造地的主，能够认识那位为我们赎罪的神的羔羊的时候，那正是因为当年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凭着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信心和他们的勇敢，才使这样拯救的福音被我们现在的所有人听到。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叹这个故事的曲折和精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记得，这都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故事。而这个救赎的福音现在也仍然需要被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现在作为领受了这一份恩典和福音的人，也能够在我们有限的范围里面可传讲这一份好消息，也让我们真的学效这些宣教士的榜样，能够一方面更多的建立自己对神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在实际的生活中可操练我们的信心，并且做出实际的行动。戴德生、包约翰终于到达了通州，但是危险在即，接下来他们会如何应对呢？那么下一回你要记得继续来听我们的生活故事了。
Yeah.